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上一回讲到了一章的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当时提到了这种对耶和华的一个敬畏，被称之为知识的开端跟最佳内涵。我们也谈完了开端跟最佳内涵的两个意义之后，我们要来继续的稍微深入的说明一章七节的意思。在这里呢，对创造这一段序言的哲士来说，信仰跟理性、告白跟经验、分析跟遵从，其实不是互相对立的两极，不需要否定其中一个来肯定另外一个，而是在追求智慧的时候，发现这两者的和谐以及互相的依赖。因为不但智慧来自上帝，对上帝的认识也是智慧的终极目标。祈祷、默想、宗教礼仪、思考上帝的本性跟作为，对第二圣殿时期具有传统倾向的哲士来讲，虽然不是什么神秘的联合，却也是他们日常所从事的属灵操练。在第七节这边讲到，单纯愚昧人、少年人，甚至是成熟的哲人，其实都受邀踏上了追求理解的道路。那一些拒绝邀请、不肯前来向贤者们学习的，就是愚昧的人。这些愚昧的人，他们轻视或藐视智慧跟训诲，不觉得需要在生活中学习，并且来实践这些智慧跟训诲。箴言里头经常提到了愚昧的人，只说哲士不应该在这样的人身上白费苦心，因为愚昧的人他们的内在本质是抗拒学习的，并且这些内在的本质也迫使他们朝着愚蠢、邪恶的方向发展。愚昧的人不必然缺乏天生的聪明才智，而是说他们倾向于放荡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容易受到诱惑。他们也容易好争斗，而导致社群的分裂，时常随着情欲而不是理性的引导，加上他们因为藐视教导而欠缺智慧的见识，所以他们也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愚昧人的行为危害支持人类社群跟天地万物的正义秩序，不但替自己遭来了伤害，也波及到了他人。愚昧的人终究会因自己的愚昧行为而自食恶果。这里可以参照箴言的19章16节。所以一章七节讲白话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始、开端，愚妄人呢，藐视了智慧跟训诲。这里我们对一章的二到七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序言一章的二到七节表明了这一部的文集跟整本箴言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人把握智慧，追求获得智慧的方法，也就是 Musha， 也就是研习的纪律跟借着美德来完成一个人性格的塑造。这段序言既阐述追求智慧的基本理由，也同时邀请人们来追求智慧。以上是我们就第一章二到七节的这个序言所做的说明跟阐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章八到十九节的另外一段的训诲跟教导。这一段的主题就是在于听训诲， 拒绝恶人邀请的一个劝告。一章的八到十九节，这一段富有诗意的单元，是开头这部文集实则教导当中的第一段。这部文集的文学类型是以训诲，也就是 Mushua 为主，在强调智慧教导的主要功能。什么是智慧教导的主要功能呢？就是透过研习的训练来培养品格，好让最终将从事文士所担任的各种职务的学生，能够在言语行为上实践道德生活，提升自己跟犹太社群的福祉。这一段特定的教导提倡了传统智慧思想中的保守趋势，劝勉学生们避免跟凶暴的盗匪还有革命分子往来，以支持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段教导可能是发表在波斯时期的前半部，来承认上帝的眷顾跟统治，而敬畏耶和华为基础，来强调现行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正当性。请参照箴言的一章七跟二十九节。这段教导的本文在于一章的十到十八节，包含了告诫年轻人不要受恶人，也就是定义为打家劫舍的人或者是贪恋财力的人的诱惑，不要和他们同伙用暴力攻击无辜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法则或者是译成指教，在这一段教导包含这种文学类型的三个典型特征，包括里头有第一个老师的角色，可能是这里头讲的父亲跟母亲，老师来劝诫学生，而学生就是他们的儿子，或者是在英文的版本有些翻译成孩子。老师来劝诫学生，而这些学生也就是孩子或儿子听从顺服他们的教导，这是第一个经典的特征。再来第二个特征是由禁令所组成的一个训诲。再来第三个特征是叙述聪明或愚昧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作为结论。这段教导就包含了这三个经典的特征。虽然父亲、母亲、儿子的称谓反映出了家庭这一种社会制度的特质跟权威，但是经文的背景却比较像是在学校里面，比如说圣殿的学校、民间的学院，或者是为了培养文士而设立的家族学校。背景如果是前面两种学校的话，经文中的家庭称谓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老师跟学生的角色，而不见得是指父母跟子女了。老师的地位如同父母，成为一个重要的他人，协助培养学生的道德特质，使这些学生可以胜任文士的职务，在犹太人的社群里可以过着公义正派的生活。聆听不只是聆听教导的内容，还要透过研习、反省、实践顺从训诲，将美德融入个人的性格跟行为。当学生们完成研习的课程，脱离老师每天的教导时，这个学生应该已经能够具体的实践学过的教训，不再需要老师在身边协助这个学生过道德生活了。在这一节经文一章八节的听 Shama 这个字，把第一则劝告跟前面的前言关联起来，婉转的把儿子等同于听见并且增长学问的智慧人。请参考一章五节，我儿这个温柔的称呼意味着父亲将儿子视为自己的属灵上的继承者，而不仅仅是他肉身的后代。虽然儿子希伯来文 Ben 这个字可以指儿女，但是在这一本书卷是指儿子而不是女儿。这一个称号跟你父亲合起来，通常被认为是隐喻着师生关系。埃及的智慧书卷是写给作者的儿子的，向来都不是写给学生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母亲在这里被提及，说明了父母亲双方在给儿女的家庭式教学当中都是权威的声音。而这一节经文的离弃，从根本上是指置某人、某事或者是某种情况于不顾。而这里的教导这一个字，希伯来文也是用 Torah， 假定在训导者跟接受训导的人之间存在有一定期望的关系。而这也表示这种教义是构成一个民族的道德素养的教导，如果没有这种教导的话，社会就会瓦解，政治也会混乱。所以第一章八节，如果白话一点的话，就是我的儿子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导。再来我们看一章九节，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这一段开场白也包含了一个动机的子句，提到了训诲或教导的一个宝贵的价值。一般来说，智慧被视为生命的源头，这却用两个隐喻来表达了训诲教导的固有价值，以及他们对生命的指引跟带领所彰显出来的功效。这个两个隐喻就是，就像在头上戴了华冠，在其他英文版本也翻译成美丽的花冠，以及在脖子上戴了项链。这里可以参考士师记的八章二十六节以及雅歌的四章九节。这些描述智慧的价值的隐喻是富人他们才有拥有的饰品。智慧的价值常常就用着这样珍贵的物品来表达，比如说金银财宝。用隐喻的方式描述训诲跟教导对道德生活的价值，其实跟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的描述，也就是把律法诫命的指引系在手上，戴在额头上，写在家里门框上的叙述很类似。在这一节当中，希伯来文的一个因为这个字，就是 key 这个字，把第八节跟第九节两节连成一个对句。以色列智慧传统中的坚持不懈，用华冠来装饰儿子的头，用金链来装饰儿子的颈项，这两样是不可忽视的尊荣跟生命的象征。他们将共同指涉到训诲跟法则彼此区分，可能就是为了对这两项装饰品彼此区分。更重要的是，这两项装饰品本身就是装饰。一章九节，这里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因为他们要做你头上的华冠，要做你颈上的项链。接下来我们看一章十节，我儿，二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这第十节的引诱在希伯来文是 pata， 大多是表达诱惑，请参考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十六节，或者是欺哄的意思，两个意思都是负面的，和老师呼唤或邀请人来学习恰好成为对比。这里这一节的恶人 hata 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错失标的，请参考箴言的八章三十六节，通称是对任何规范，尤其是对上帝的规范的一个违背违逆。这个字呢，也可以用来指称对呈现在天地万物中跟融合在人类社会里的公正生命秩序的违反。但是因为上帝是赏善罚恶的，所以恶人必定自食其果，请参考箴言的十三章二十一节。这个假设的情景是马拿西执政时的一个真实场景，他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请参考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十六节。这里的恶人在这里被加了罪人的一个标签。一章十节提到的不可随从的一个告诫，主要不是指意图，而是指最初开始表达这种内心意图的积极的实际的行为模式跟行动。所以一章十节如果翻得白话一点的话， 就是我的儿子啊，罪人如果引诱你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看一章的十一节，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这里的经文所引述这些盗贼欺骗人的说辞，其实是老师们凭着想象构思出来的，作为对他们陷害不知情学生的一个谴责。第二个部分的内容记载着老师劝诫学生不要被这些恶棍劝诱的说辞诱惑，也就是他们诈欺跟流人血的恶行将使自己毁灭。这是箴言对赏善罚恶的道理最明确的一个表达之一。最讽刺的是，这些恶人作恶的手段正好是他们遭受惩罚的方式，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毁灭。怂恿是两个对句组成的，加入他们血腥行为的一个提醒以及他们的论点。十一节呢，暴露了他们为十二节的无耻罪行所做的充分准备。十三节呢，揭露了他们的贪赃枉法。十四节呢，说明了他们凶险的兄弟关系。这节经文讲到了让我们设埋伏，这个动词常用在动物潜伏捕食，显露出他们的罪行是无情的算计，并且专横粗野的谋害不幸的牺牲者，不给他们任何逃脱或自卫的机会。这一节经文提到的让我们蹲伏跟让我们设埋伏是一种平行的结构，显示了贪婪的罪人准备杀害他们的受害者。所以这一节如果白话一点说，就是他们如果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们要埋伏杀人流血，无故的潜伏杀害无辜的人。接下来我们进入一章的十二节，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十二节的好像阴间暗示着他们跟阴间联盟，加上了活活以及囫囵，也暗示了他们像地震一样的攻击毫无防范的受害者，使他们连保护自己以及反击的机会都没有。这里不是单一的谋杀事件，而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模式。如同下坑的人和好像阴间其实是平行的经文。一章的十二节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的吞下去，整个吞下，如同下坑。这个下坑意思就是地府的人。接下来我们看一章十三节，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煽动这些上瘾的罪人的动力其实就是贪婪，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东西呢，因为有宝贵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就是指财物。他们侵占了主人的房屋后，现在就可以掳掠他了。如他们所说，装满我们的房屋，房屋在这里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已经建立的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社会之外的土匪。这里提到所掳来的，表示是从被征服的敌人处得来的战利品跟掠夺物。有权力的人将这个世界作为他们要征服的地方，贪婪的人则将它作为转移他人银行账户进入自己口袋的地方。罪人贪爱财富，利用他人，圣徒热爱他人，使用财富去帮助别人。一章十三节如果 讲得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必得各样宝贵的财物，将所掳来的装满了我们的房屋。再来，我们看一章十四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这一句是他们最后的伎俩，就是承诺要平均分赃。这一句的直译其实是一个囊袋将给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你会在我们当中取你当得的份，而一个钱袋将会为我们大家所共有，或者是翻成我们大家将共用一个钱袋。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一章十一到十四节的一个活用。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提的诱惑的声音，无论何人，只要这个人让我们容易悖逆神，就一定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所能提供的东西听起来可能很让人兴奋，但是却只会招来灾祸。如果一伙人通过作恶来寻找快乐，那么他们实在是很可悲。他们以为抢夺来的物品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这种想法实在是愚蠢的。他们拒绝了智慧的永恒财富，只是为了得到世上的蝇头小利。他们所失上的实际上是自己的灵魂。再来，我们看一章的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不要与他们同行，几乎是逐字的在回应罪人的邀约。就比喻的意义上来讲，道路在希伯来文是 Derek 这个字，以及跟这个道路共同指涉的词汇表达了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人生的道路，第二个概念是人生的行为，第三个概念是行为的后果。这边的道路呢，是一个隐喻，表示神所支持的行为以及命运的连结。对这件事情的知识是获取智慧所必须的。这句经文提到的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这个形象的隐喻意味着不要尝试做他们所嗜好的行为。所以这句话翻成白话一点，就是我的儿子啊，不要跟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接下来我们看一章十六节，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这里的因为，也就是希伯来文 key 这个字，引入了动机跟理由。这个动机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脚奔跑行恶，对这些止不住行恶之人的强烈欲望给予了具体的表现。经文里头的邪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念 ra 本质上表达对某一件事物不好的一个事实的判断，无论它是有形的物质状况，或者是伤害别人的道德行为。所罗门的箴言从以色列守约之神的视角来定义邪恶，在一章的十六节，它可能指道德邪恶跟灾难，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含义实际上是不太明确的。然而邪恶 Ra 也有道德邪恶跟身体伤害的双重含义，血既指无辜人的血，也指罪人的血。他们的脚奔跑进入道德邪恶，既残害他人，也给自己带来伤害。他们的手既流别人的血，也流自己的血。所以这一句是一章十六节，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杀人流血。再来，我们看一章十七节，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能不躲避。罪人的道路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在这第二个对句的对比经文中，罪人的愚蠢跟飞鸟的洞察力刚好形成对比。每一样会飞的受造物都具有神所赐的本能，可以避开捕鸟者的网罗。这些罪人却为自己设下了埋伏。换句话说，飞鸟代表了罪犯，终归强调的是这个对比。徒劳呢，是另外一个双关语， 在这里的含义是没有作用，跟没有理由是产生一个相对比的。所以一章十七节，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如同张设网罗在飞鸟的眼前，徒劳无功。再来我们看一章十八节，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父亲在这里做出了最后的结论，但他们使各种飞鸟的聪明跟罪人的愚钝并列，形成了对比。父亲在这里正面的回应他们的提议，在十一节的第二句使用他们用过的三个关键词，包括了设埋伏、流血跟蹲伏。这里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设埋伏的对象从受害者的血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一章十八节我们可以讲白话一点，就是他们埋伏是自流，是自己流自己的血，潜伏是自己害自己的命。再来我们看一章的十九节，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这些盗贼计谋抢劫，谋杀被害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力。他们无法满足的贪婪欲望好比冥府跟深坑一般的永无止境。而这两个地底世界跟死亡对狼吞虎咽生灵肉体的一个渴求，在圣经文学中有着显著的一个描写。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十八章十三节，以赛亚书的五章十四节，以及哈巴谷书的二章五节。在迦南人的神话当中也描述了 Mot， 也就是他们迦南神话所说的死神。 Mot 张开大口不断地吞吃活物。一章十九节用打家劫舍来表达这些恶人主要的行动，他们抢夺财物、杀人流血的行为会报应在他们身上，而使他们毁灭。在波斯统治的初期呢，这些恶人的行径可以是指滥用政治、社会地位欺压他人，尤其是弱势跟贫苦的人，来夺取不当的利益，或者是抢劫、财经的犯罪等常见的罪行，或者是战事、盗匪抢夺战利品等等。这里的劝诫就在提醒后来的哲士，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取得重要的政治、社会地位，要他们不能滥用权势，涉及暴力行为，或者是以诈欺的手段求取财富。一章的十七到十九节是这一段的结论，指出呢，凡是凭着暴力获取不当财力的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这里呢，确切无疑地表明人的行为都将受到公正的报应，那些横行暴力的都将自取其害，而且在那样的过程中丧命。所以一章十九节可以说，翻白话一点，就是凡是靠着暴力敛财的人的下场都是这样，这贪恋的心会夺去主事者的性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